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母亲节快乐。
哎，对的，今天是母亲节。
对呀、啊、虽然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母亲节的傍晚六点、可能您现在在表达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迟，
不晚
但是不 晚，对，有点迟、但是不晚。今天晚饭是不是好好的在家跟妈妈吃一顿大餐呢？特别是呢晚饭要由你煮啊，不要再让妈妈煮啦。哎，不过来不及了、可能你正在吃晚饭。
哎，有没有发现呢？五月的节日好多、哦。
有吗？有吗？
你看五一，我们刚过完这个连假嘛，哦、然后呢，这个
母亲节，
对，
每年不也如此吗？
好像是，但今年因为补班补课
啊、
这个调整了以后呢，放了五天，哎、感觉一下子假期就好像好多。
是可以跟妈妈呢、先过母亲节啊。
是，
那么在这里呢，跟您一起呢。度过母亲节傍晚一个小时，六点到七点，无限飞行号的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那这一小时呢，邀请您跟您的妈妈一起听我们的节目、
好嘞，
一定呢值回票价，你不需要买票，但是可以听到这么好的节目、对不对？
是。
那首先呢是诗篇导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的话语呢进入我们的心，滋润我们的心灵。那今天的导读呢进度到哪里啊？
到了93篇了，要开启新的一篇的诗篇、我们来好好的读。然后呢第二个栏目就来了，是我们的黎医师。黎医师今天呢会为一位的听众呢，
不是一位，两位、
是两位啊，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呢进行问诊啊。我就想到黎医师好忙碌、
他真的很忙碌，但是我很佩服他的、
嗯、
那就是呢他很有爱心。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呢可能比较着急又激动啊，那么这个话语呢有一点呢颠三倒四的、因为太激动了嘛，然后又很迫切想要听听医生的意见。那我就发现黎医师呢是很有耐心而且很有智慧呢去组织我们听众到底在讲些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听呢都觉得哎呀，我差一点要告诉听众说，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下，我替你说。
哎，你觉不觉得这样也是值回票价？
对呀、
因为你想想看，我自己有经验呢，去看医生、看医师也好呢、很多时候呢好像按分钟收费，就是很快啊。
哦，我们的黎医师是不收费的哦。
所以说嘛，黎医师真的，如果你能够呢挂号看上黎医师，就值回票价了、
而且他是很有爱心的、他也呢会为你祷告纪念你的啊。
是，
然后呢再过来就是呢心田和文慧的健康码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说呢，哎，怎么样呢养好你的脑。
是，
这个脑子是很重要。我们常说呢你们脑子啊当然有啦、问题是有没有好
好凶啊。
对，你没被别人这样说过啊？
好像有哎、
对啊，我们都是受伤的心灵，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养我们的脑子，免得以后再被别人说你有没有脑子啊。
这句真是挺凶的，我不希望我从我们的嘴巴里头说出这句话。
对对对，我没有说过别人这样的话，但是我有没有受过别人这样说呢？有啊，有的啊。那或者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好好用用你的脑子吧。有的有的啊。所以呢就像心田说的，怎么养好脑，那也不要让我们的成为那个说别人呢没有好脑子的人啊。好，再来就是最后有一段时间好久没做了、我们回复呢一位听众手机尾号
是两位，
一位、
哦、一位、
对，一位0682的听众他的问题、
好的，
那所以呢敬请期待啊，这位特别是这位手机尾号0682的主内家人。那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希望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特别是去挖掘一些呢 残疾朋友他们的新闻都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故事，希望能够鼓励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听众。那么今天呢、要说的是什么呢？
今天呢有一个标题就很吸引我啊，就说到了轮椅上的马骏、文学界的骏马
哦，
这一批
骏马，
骏马，
对，他真的就是叫马骏吗？
是
骏马把
他
给他
的，对，他的真名呢是叫马骏，但是他在文学界呢他不叫马骏，
他
有一个
笔名
叫做柳克行。
柳克行。那么为什么他是文学界的骏马呢？因为他是拿到了什么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得者。所以
青年的作家，
对，马骏获得骏马奖、哇，
是的是的，
好特别啊。
这一位呢更特别的是，刚刚我也说到了、他是一位在轮椅上呢写作的一位的青年。因为在他年少的时候啊，出生的时候呢就患有脊髓性的肌
萎
缩、他就不能够抬手跟动脚。
后来呢虽然考上了大学，
是，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他就没有办法去深造。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啊，那么样的一个有为青年啊、考上大学不能读，那整天就只能够在家里，你可以想象他多么的灰心、多么的挫败。但是呢就在那个时间呢，诶，他拿起手边的书，他呢诶看到了一本《我与地坛》，作者是史铁生。因着跟史铁生在书中相遇，就改变了他的心情，也改变他一生。
哎，对的，因为这位史铁生呢也是在轮椅上呢写作的一位很著名的作家。然后呢他就想，哎，为什么我不能够跟他一样呢，拿起手中的笔呢来像这位史铁生一样去感受不一样的世界呢？
所以呢他就取了一个叫柳克行这样的一个笔名啊。那么不但是自己看书读书，他也开始呢写书。当然一开始不是写书啦，就是一些的散文啦、一些的生命的感受领会啊。所以呢白天呢在柳下读书，夜里呢倚靠被窝里头呢在那边写作。那我特别感动的是呢，他有的时候是用手机啊在写文章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用手机写文章是不容易的。那么他
还熬夜盯着手机哦。
对，那么写下了五六十万字之后，哎，陆续在六盘山啦、民族文学啊、文艺报等等啊报章杂志发表他的文章，并且呢还加入了宁夏作协。那作家协会
是，
然后在2023年呢他完成了第一部散文集。
三年呢就有26篇的文章出产，十多万的文字啊。哇，对于这一位的马骏来说呢，每一个创作的夜晚呢都像是一场孤独而又充实的旅程。
对，所以呢他特别的分享，他说我还要写出梦想的分量，那么呼吁呢社会给予残障群体更多接纳与包容。创作与生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向更多人传递温暖与力量。的确我相信呢他获奖这个新闻已经让很多人看了呢都心中呢有温暖，心中有力量。今天我们也特别在这里分享，希望呢你也可以成为你生命中啊自己生命里头的骏马。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3篇1-5节。
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 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宜称为圣，直到永远。
颂赞主的王权。这首颂赞主王权的诗歌以有力的口吻表达上帝的威严与大能，在此诗人强调了耶和华的主权与治理，时间上从亘古到永远，空间上囊括宇宙万物，彰显了上帝的伟大，表达了跟随他之人的感慨与自豪。上帝的威严并不由其他的存在物所赋予，人的颂赞也不是稳固其荣耀的直接因素。上帝自有拥有，满有荣耀、大能与尊贵。上帝的圣洁远比惊涛骇浪中的大海更具威胁性，我们怎么可能站立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呢？耶稣平静风和海，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罪恶与死亡之终极混乱的象征。因着上帝创造与救赎的全能，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安全的。试着想一想，当我们站在海边，大海是否能感动我们来赞美我们的创造主呢？亲爱的圣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以威严为衣，你以能力束腰，由你掌权，大地坚定，海浪平静。你的话语最真实，你的圣殿乃为圣洁。亲爱的主，在耀眼的光芒背后，你是源头。然而我们更多的只是惊叹于崇山峻岭的巍峨险峻，江河洋海的澎湃汹涌，却忽略只有你才是这一切的创造者、主宰者。主，怜悯我们的愚钝，求你赐给我们敏锐的心，透过所有你创造的美好事物，看见你的伟大与荣耀，同时也在日光之下享受你所创造的奇妙美好。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传扬你奇妙作为。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饶弟兄，哎，你好，我是文慧，黎医师在线了。对，您可以跟黎医师谈谈。
好，您是好。
哎，您好，您说的是鼻子的问题吗？
对，我就经常会流鼻涕，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鼻炎，想问一下。
哦，那你的鼻涕是什么颜色？是好像清水的那种，还是有黄，或者是怎么样的？
啊，颜色我还看不见，我是盲人，看不见，看不见颜色。
哦，你是盲人，看不见。
哦，那你感觉你的鼻涕好像？你感觉好像水一样的滴出来的，这很稀的，很稀，
就是
很粘稠的。
对，你去摸一下，就是感觉它是黏黏稠稠的，还是像李医师说的很稀，像水一样，是会不断流出来，这样一滴两滴，这样像清水一样。
也不算清嘛，也不是，它也没有不断的流出来。
哦，流不出来，但是里头有鼻涕是吗？
是的。
老是堵在里面嘛。
啊，是的。
哦，堵在里面。
那你有没有就是闻东西，有没有说闻不到东西啊，或者是鼻塞啊，呼吸不畅啊，这样？
就是感冒的时候容易鼻塞，平时倒是没有。
哦，那你鼻塞的时候，鼻塞的时候闻得到东西吗？
啊，还是闻得到的。
闻得到。
就是如果没有感冒，还是不会有这个鼻塞啊，这样还是可以的。
嗯，对，平时感冒，平时的话，其实就会流鼻涕。
平时会流出来。
对。
哦，现在我整理一下，就是饶弟兄，你的意思是说，平时没有感冒也会流鼻涕，那个鼻涕就比较轻啊，可以流出来的。但是一感冒呢，就有鼻涕是塞在里面的，是不是？
哎。
嗯。
感冒比较容易流鼻涕。
那你现在有没有感冒？就是最近。
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我听你说的还是挺像是鼻炎的问题哈。我听你说就是没有感冒的时候都有这些鼻炎的情况是吗？
对。
那如果这样，我刚好也有一个就科普是讲这个鼻炎的，
嗯，
我觉得你也可以听一下。还有就是你如果没有感冒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泡点有一个要叫辛夷花，是一个中药来的。辛夷就是辛是辛苦的辛，
哦，辛苦的辛，
夷是蛮夷的夷，
哦，辛夷花。嗯，
辛夷花，
对，
嗯，好
啊，这个也是辛夷花，有些人也可以加点薄荷，但这个主要是有通鼻窍的作用，这个还对于这个鼻炎呢改善一下也是挺好的，可以煲水喝，可以煲点水，如果不煲也就是泡开水泡久一点还是都可以的。
嗯，好，刚才呢。弟兄啊，饶弟兄啊，李医师讲的就是呢，他跟新田老师呢刚好做一个科普，跟鼻炎有关系的。
已经播出了这个，
已经播出了。好，所以你去听听，对，你去听听那个科普，因为科普应该就会讲的比较详细的，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
好
好
的。
好，那饶弟兄先去喝辛夷水或辛夷茶，然后好好的听科普。然后再有问题跟李医师连线。
嗯，好好好，谢谢。
好，愿神赐福你。
好，
再见。
好，再见。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四一天，
周姊妹你在线吗？
哎，你好，文辉老师。
哎，还有李医师在，所以你可以告诉李医师你的情况。
哎，周姊妹你好。
哦，你好，李医师。嗯，我就是简单的说吧，因为上次我有去过电话，大致你说了一下。嗯，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那你感觉有什么症状吗？有胃疼啊、胃酸啊或者胃胀啊那些吗？
我之前因为跟你出过电话，有说过，就在2018年的时候吧，2017-2018的时候，
哦，
我老公不是有过那个就是肺结核嘛，因为当时我没有避开他，就是和他在一起，然后我也被传染了，后来就是肺部结节，现在有3个去复查嘛，然后就是说有这个。还有3个结节，这是第一个。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肾积水呀，各方面都下去很多。但是就是现在有骶髂关节炎，跟腰间盘膨出，就是压迫两个腿不能走路，走得很慢。现在就查出有这个幽门。我的反应就是，我的胃很胀，可能我现在也有几十万的债务吧，可能有关系。所以就是说，吃饭吃的不多，然后经常头晕。但是现在，
那你现在你肺结核的那些药吃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都停了？
嗯，对，我是2018年5月份停的。
哦，好多年了。哦，
对，
哦，那是以前的
时
候。现在只剩下的都是结节啊那些了，是吗？就没有再有什么那个肺结核的菌已经都没了，是吗？
嗯，对，是去复查是这样说的。但是我老公他是查出什么，是肺肿大还是肺什么气，可能跟我两个跟我生气也有关系吧，我俩好生气。
那现在主要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你是做体检去发现的，还是你因为有什么不舒服去做检查的呢？
因为我2018年的时候我腰被摔了一跤，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的2023年我住过2-3次院，他不停的跟我用那个水去治疗，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的腰很疼，慢慢的就不能用药了，然后我就是感觉到后来就是吃饭有问题，就是辣的所有刺激的东西包括甜的我都不吃，但是后来我就是通过饮食上面我就发现我只要吃一点我的胃很胀，然后就是要是在本地也好一点，如果在外面打工的话，吃外面那些冷冻食品，我的这个不光胀还很疼，所以我就是在半年前我去做了这个胃部嘛， 之前也有做过肠道有息肉，他说医生说很小，帮我拿掉了。但是在半年前我去查的时候300多，后来他那个医生说，他你的身体不能用药太多，因为我一旦用不管什么药，只要第二天我的腰部就开始疼不舒服。后来就是医生说你再延迟半年再来复查，大概是半个月吧，我复查了。我现在是两个加是520，我老公是300多。
你说这个520，这个是什么的数字？
查的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他吹一口气，然后放在那个仪器里面查出来，就是说这是五
现在是比较高的。现在他开了药给你吗？还是没有吃？
现在吃了4连药，
吃了4连药。那吃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吃完以后再复查呢？
我现在他说吃半个月，我现在在吃一个星期。
哦，还没吃完。因为其实呢，这个螺旋杆菌呢，很多人也有。如果他没有什么的不舒服，就是你的胃你感觉没有什么，你就不用特别去处理它。但是您说的就吃饭也不好，又胃胀很多的问题，查出来那个数字还是高的。我觉得还是能吃药最好，还是吃药。这个药不用吃很久的，一般2个星期到1个月，吃完以后再复查。如果这个杆菌都没了，那就我就觉得你就可以放心了。其实这个还算好治，这个病就是你要吃2个星期到1个月的药，把那个菌杀了以后就饮食调养，你就吃东西就注意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啊。不过我听你说，我相信你都已经很注意了，就是你说什么辣的不吃啊，这些就不要吃刺激的食物啊，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这样我觉得这个还不要太担心，注意这些就可以了。但反而是你说腰疼，我听你说好像这个还是挺困扰的一个问题哈。
我的原因身体是一方面，最主要有债务的这个影响，现在我的身体也感谢神吧，慢慢的能走路了。
李医师，我和老公在饮食上面还要注意哪些，就是吃哪些食物能去辅助我们的身体，做哪些运动？因为你胃不舒服，胃不好，我觉得主要还是吃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吃刺激的。我觉得你们已经，我听你说你已经很注意这个事情了，我就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当然也要注意营养啊，就是有荤有蔬菜。但是因为现在你还在吃药，这个药要多吃一个星期。我觉得你吃完这个药，你就先清淡的饮食，容易消化的饮食，吃完这个药看情况怎么样再说。现在没有什么很特别要吃的一些什么食物啊，这些就是注意好容易消化，不要再增加胃部的负担，那就行了。
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腰压迫的腿嘛，就是左腿就特别的麻木，就是我吃的是就是正常的那种消炎药嘛。现在但是我现在靠的神都慢慢把自己的喜乐宝呀，还有这个营养神经的药都给停了。我这样一停的话会不会有副作用？因为我都半年没有吃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如果不是走太多的路，我慢慢身体上面心理上面尤其是心里面就是说很健康很坚强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点抵抗力了，但是就是不能走一天长3-5分钟。
好，这个我觉得你慢慢来已经有很好的一个进步了，这样我觉得也是你也很清楚，你也知道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就是跟这个情绪啊，这个慢慢你开心起来，这些症状都会有改善，我觉得还是很好的，这个要坚持下去哦。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也要将忧虑卸给神。虽然呢，我知道你肩上担子很重啊。好，我们也纪念你。
谢谢魏老师，谢谢李医师，你们上帝也纪念你们，也可爱你们，也祝福你。
祝福你。
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知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去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素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低声。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全然的胜。耶和华是我素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低声。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
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赵姊妹你好。
你好，文慧老师。
哎，哇，好像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打通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
嗯，
第一个我就是要感谢神，感谢你和李医师。我一眨眼就是3年前，就是我老公他高血压嘛引起的那个后脚跟，就是当时也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跟李医师说了，就建议买了一个棒球。在坚持大概不到半年中他就康复了。
哇，我们要把这段话呢转给林医师啊，他一定会很得安慰而且很开心。3年前的事情啦，
一直感谢神，
也谢谢你今天还记得告诉我们这件好消息。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四一天。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现在呢已经是傍晚的6点3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母亲节5月11号，哎，这个傍晚为您播出一个小时的无限飞行号。刚才是我们的黎医师还有我们的饶弟兄周姊妹，大家听了如果呢哎你有一些的疑问啊，欢迎呢随时可以透过呢您电邮还有我们节目的短信，短信抬头一定先写2个字，
嗯，无限两个字，
这样呢才会到新田文会的手中，那我们也才能够呢转交给黎医师，那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或者是预约挂号，又或者是呢在6月5号星期四当天早上的9点半到11点打电话来。
嗯，没错没错，最近呢我们热线呢这个问诊呢挺热的。
对，
那 我想呢，大家呢也不要灰心啊。
嗯、
如果呢这个月我说的是五月排不上呢，就六月的时候呢，赶紧先挂个号预约一下。
嗯、
特别呢，哎，我也想起有一些老朋友啊，他们可能曾经呢问诊过的啊，
嗯、
李医师呢给了您一些建议的话呢，不妨呢可以打电话来，给李医师一个回馈啊。就比如说你最近改善了一些饮食的习惯，还有服用了一些药物，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要来回诊一下吧。
对，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回馈呢，通常会排在挂号之后的，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呢，
先收心证，
对对，先服务那些有需要的肢体哈，或者是听众朋友。所以记住了，六月五号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哎，
什么？
你的思维变得很迟钝。
有啊。
记忆力下降。
有啊。
注意力呢越来越难集中。
真的。
嗯，
因为我变老了。
对，你的大脑也跟着变老。你有脑子，但是它老了，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养脑吧，护脑吧。
对，那根据《柳叶刀》这本医学杂志啊，这个世界有名的《柳叶刀》呢，它有一项的研究就显示呢，全球呢，三分之一的阿尔兹海默病啊，以及呢前期认知功能受损，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预防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伙儿呢一起谈谈，怎么预防我们的头脑呢变老？变老一定会的啦，随着年龄增长，但是你可以延缓它老化的进度嘛，对不对？
嗯，
那众多的流行病学证据显示，不健康的饮食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
嗯，没错啦。你看，我先说一下呢，有哪一些的这个饮食当中的因素呢，可以影响到我们有一些的疾病，就诱发有一些的疾病，或者是呢改善啊。
嗯，
比如说呢，果蔬中的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呢，可以增强机体内的抗氧化酶的活性。
嗯，
可以呢预防痴呆症。
好，记住了，维生素 C。还有维生素 E，
还有呢维生素 B12， 还有叶酸摄入呢，充分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好的在我们认知储存，就是说可以改善这个痴呆症了，让我们的记忆呢可以好一些，
就是认知能力也可以好一些。好，
对的，
这个就应该是维生素 B 群呢、
叶酸嘛，这个、也很重
要，对，叶酸是 B 群的。
是，那还有呢，鱼肉当中的 Omega 3，
就是鱼肝油了。
可以呢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风险。
啊，太好了，我现在有吃啊，鱼肝油把它给吃起来，就是鱼油啦。然后呢还有果蔬啦，还有我们的水产品，就是那些海鲜啦。
是。
如果呢吃的不够呢，哎，我们的身体很难获得上面我们讲的那些营
养。
对了。那记住啊，长期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呢，会引发我们的代谢混乱，间接就损伤我们的脑血管，那么还会造成海马体记忆核心区缩小，就是你有脑子，但是你的脑子小了。
哎，对，就是增加这个可能患上阿尔兹海默病，你可能就前期就发病了，这个很危险啊。
中国人的饮食有个特色啊，叫做两低一高。哪两低呢？
就是水果、水产品摄入量偏低，
对，
食用盐严重超标，
对，这就是两低一高。对了，那么我们要注意啊。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呢，这个世界有名的啊，就是地中海饮食。那我们都知道，地中海那边的第一个长寿，第二他们好像呢，在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呢，好像是比较低的。原来是跟他们的这个饮食是有关系的。
但是一听地中海就知道是西方的饮食方面，
而且可能都是吃鱼多一点的。
对的，吃鱼还有呢奶酪的制品。
那跟咱们中国人吃东西的模式好像又有点不太搭调，对不对？
嗯，
那好了，我们就来呢就地讨论一下。
是的。
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呢，就是植物饮食，例如呢蔬菜水果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哦。那记住了，咱们中国人很爱吃的什么
淀粉，
这些呢可能
面食，
对，这些有一些危险啊。那有一项呢针对中国55岁以上人群的调查就发现呢，如果遵循这个植物偏好模式的人，就喜欢吃蔬果的人呢，这个整体记忆力、专注力、思维灵活度会更加高的。那另外一项研究就显示呢，越契合谷物蔬果模式，就是呢他吃蔬果杂豆还有谷物比较多，然后坚果啊薯类就是什么
马铃薯 红薯啊，
对，适量，然后肉类大豆呢小一点少一点啊，两年后他的认知下降风险就比较低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
是
这个问题就是这种饮食的谷物或者是淀粉含量比较高，容易诱发什么呢？血糖波动，还有呢容易造成血管的损伤，也有影响认知和言语记忆能力的风险。
所以这个饮食呢还是要平衡比较好。
那再来一类人呢，就是肉类饮食。他可能吃很多的蛋白质。那蛋白质可以帮助我们认知能力，但是呢你吃太多肉，特别是红肉呢，就有一些问题啦。
如果呢你坚持以禽兽肉类或者是鱼虾蟹贝类为主的一个肉食的饮食呢，可以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呢更低。
不过要小心啊，这个肉呢也有好肉不好的肉，适量的搭配呢是很重要的。例如呢我们吃的一般家禽的肉类啦，还有水产品呢，就鱼那些
挺好的，
对，有优质蛋白，对我们的大脑是有帮助的而且还能够为我们的脑细胞提供必须的营养支持。但是如果我们吃太多大量的红肉还有加工肉制品而且呢我们的烹调的方式还是用什么烧啊烤啊油炸啊那这些不健康的烹饪方式反而呢会加速我们的认知衰退，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好了，再来一种饮食呢，就是蛋奶饮食，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个那的确是可以适量的补充我们的营养不过呢对我们的身体整体的发展呢就可能要小心。这个蛋奶当然就是乳制品啦，蛋类啦，对不对？
那中国呢有一段时间呢做一个访问呢，是长达10年的一个随访研究发现呢，牛奶、鸡蛋和豆浆摄入量高呢，而大米、新鲜蔬菜摄入量低的高蛋白质模式呢是可以提升整体的认知得分的。
那当然呢适量的摄入蛋奶呢能够有效的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将它们当作是只有这两种蛋白质的来源不然的话
营养不均衡
对营养不均衡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如果太多的摄取可能也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呢？胆固醇的负担还有
脂肪
可能
超
标。那因此呢我们要护脑，请大家记住一式三法。
怎么一个核心的公式呢？
就是
植物为主，优质蛋白加上少油盐糖再加上健康的烹饪。
好了，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呢首先呢就是多吃蔬菜譬如说那些深色的蔬菜啦还有呢请大家一定要听好十字花科的蔬菜，例如西兰花
叶菜
花野菜对是椰菜花还是花椰菜
是一样的东西
还有水果谷薯类杂豆类蛋类乳品禽兽
就是
家
禽肉啦家禽类
对水产品
鸭肉啊
水产品要特别推荐深海鱼那刚才已经特别提到了吃肉可以避免吃大量红肉还有呢谷物也要提醒 精致谷物还有那些精致糖都要小心。那我们来说说呢这个烹饪吧。
嗯，
烹饪呢应该要遵循什么呢？
减油、减盐、减糖的原则，三减啊。
嗯，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一炒菜，油啊、盐啊，有的时候还加个糖，特别南方人喜欢，菜里头加点糖。那怎么样能够减油、减盐、减糖呢？首先，低温烹饪，留存营养。什么煎啊、炸啊、烧啊、烤啊、爆炒啊，请你都停止吧，因为容易产生有毒物质。
嗯、
那应该怎么煮呢？清蒸、水煮、慢炖、凉拌，这些低温烹饪法能够呢、
嗯、
很好的保留食材的营养，又可以减少呢潜在的有害物质生成。
嗯，
第二种呢烹饪方式是什么呢？
花式控盐，巧妙提鲜。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哎，先说说成年人呢，每天摄入食盐呢不宜超过5克，因为超过了就会对我们的脑血管呢有负担。
嗯，
那在控盐的基础上呢，可以用什么呢？洋葱、姜、蒜、辣椒、花椒等等的这些天然的调味料呢，帮忙去增加这个味觉的这个享受啦。
嗯、
那咸菜等等的高盐食物呢，要严格的限量啊，限制自己。
嗯、
尤其呢是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肾功能不全的这些疾病的，特别针对老年人呐、啊
嗯，
建议呢每一周食用不超过一次啊、说的是咸菜。我知道有些老人家好喜欢咸菜，什么猪肉啊、
腌制的那些东西啊、
嗯、对对，
真的要小心。当然我们知道在咱们中国的北方呢，冬天有的时候就可能比较多吃一点这种腌制的食品，
是
还是要小心一点啊。特别如果你本身有这一方面的问题，高血压、心脑血管、
嗯、
那你真的要少吃了。再来一个就是怎么样烹调以至于我们能够呢就是说的啊这个健康饮食，就是处理食材呢质地要软烂、
嗯、
那因为软烂的食物呢可以降低呢老年人肠胃道的负担啊，不仅是老年人啊，就是孩子们也是，
是的。
还有如果你本身有这个消化道的问题也是需要的。那蔬菜呢可以切小段之后呢怎么样呢？
焯水。
对了，哎，
口感就很软烂了嘛。
对了，然后肉类呢，可以先用柠檬汁或者是菠萝汁呢，稍微给它腌制一下，哇，就很
天然呢。
对，很天然，而且呢，你就可以把它炖到酥烂。还有呢，全谷物呢，可以熬成粥，又或者是磨粉。蒸成馒头啊、小包子啊等等，哎，容易呢咀嚼消化。那坚果呢，就可以用破壁机，把它给打成粉，跟水果、酸奶一块儿呢做成奶昔。
嗯，哎，有没有发现呢？这样一沿用这样的一个烹饪的技巧，感觉我们生活都好会生活。
对，那绝对的，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呢，也能够呢起到保护还有养生的作用。
我今天是准备好了要唱那首《敬拜赞美迎来传承赞》那首诗歌。
老乡们，吃进来，把门窗打开。山有山的同在，心向主敞开。
听你们每一个节目，我都觉得生命都成长得很快。那几年当中呢，我一直忘不了你们的那个电台的节目，虽然说是没听，但是心里是很想念的。那后来又听到这个祝您姑娘的分享，哇，那真的很感人。每一次听到祝您姑娘的分享，我就会流泪。
哇，卓姊妹，这句话一定要让祝您姑娘听到才行。
都陪在这里，
从那时候疫情当中，然后一直都没有参加教会，都是在手机上听直播，但是我心里还是会想念教会的。
你们那边有教会吗？
我现在在打工的这地方就找不到教会，我又不知道在哪里有教会。
嗯，在没有教会之前，你维持着听电台的节目空中崇拜，我相信也是可以帮助你在生命上、信仰上有成长的。
耶稣，耶稣，赞美你，把我们赎买。耶稣，耶稣，赞美你，把我们赎买。你要知 在一直释放，我们在等待，敬拜赞美你来生同在。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啦啦啦啦啦，
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请跟我一起抱在音乐怀里，
等你来电。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最后一段时间呢，新田和文慧来回应一位呢主内家人听众朋友他的短信，手机尾号0682，他什么问题呢？
他说，我家里的人啊，他们都不信主，所以常常说一些话呢就让我不喜乐啦，说一些呢让我会忧虑的话。
那首先呢，你要将你的忧虑呢卸给神。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说的什么话让你不开心呢？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呢，你不仅呢是不要听，你可能需要呢，有自己的一些独处的空间，好好的去跟上帝呢倒一倒你心中啊听到了那些垃圾啊。不过我们在
诉苦水
啊，对，跟神诉一诉苦水啊，因为你的家人对你说嘛，那你可以对谁说呢？难道你要？吼
回
去吗？
吗
对，所以你也需要说一说，那就到神面前说。当然如果你有很好的属灵朋友，属灵的肢体，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可以跟他们说哈。那么记住，说了之后呢，就邀请对方为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因为避免说了之后呢没有祷告，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
私底下的讨论
啊，或者是吐苦水，吐完苦水呢，会反而让你第一个当然说完之后会舒服一点，但是也有可能就会变成越说越苦毒，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呢说完之后呢你们可以有一点时间啊祷告，为家人来祷告，为你来祷告。不过文慧还是要说呢，首先你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啊，这个心理准备就是第一个。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
是，
那他们当然对你就有一些不好的话语了。
连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都已经被攻击成最后要走上十字架。当我们知道他走上十字架呢，是上帝奇妙的救恩计划中的一环，但我们也知道他当时是很不受欢迎的，对不对？那更何况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当你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是你必须去面对的。那包括你最亲爱的人啊，家人，可能因为信仰的不同带来价值观的冲突，他一定对你有很多的闲言闲语啊，不能说风凉话，也不要说逼迫的话，
就是威严呢。
对，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怎么回事呢？怎么会这样呢？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哈。那么第二就是呢，你要靠主呢，信心坚定。你要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所以你需要呢更多的保持与神的关系，因为打仗嘛。那就像我们身体打仗一样，你的免疫能力好，你的身体底子好，那别人患感冒，你患感冒，诶，你就发现了你比较容易抵得住，你也比较容易康复，因为你的底子好。那底子好怎么好呢？就平时你吃得好啊，睡得好啊，还有运动啊等等。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啊，你的底子好，就是你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你的属灵生活例如灵修啊那些不可少，要持之以恒。那你面对这一场属灵征战，你才有力量去打嘛，对不对？
而且呢还要穿上那些属灵的一些装备。
对，那些装备就是一定要你跟神的关系好，你才能穿得上，不然的话你怎么穿呢，对不对？好了，这是心理上的一个准备。那么我们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可能要有一个自我的省察啊，求圣灵帮助光照。首先要省察什么，就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刚才谈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现在要谈的是你跟家人的关系啊。如果你跟家人的关系好的话呢，我发现就算他们反对你的信仰，他们出言也会比较温柔一点，不会出言不逊，对不对？
因为通常呢我们是怎么样跟家人沟通， 他就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对我们。
对，那当然也有家人就是因为信仰不同啊、明明关系都很好，可是他就是这个
硬要找茬的。
对对对，也有。可是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你能够呢不断的去寻求跟家人有一个更和谐的关系、你会发现他们在信仰当中对你的逼迫或者说那种的恶言恶语呢会慢慢的减少、那个程度也会慢慢的减缓。这个是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啊，是啊，真实的。因为文慧也是这样的经历啊，当我跟我的家人硬碰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
石头碰石头擦出火花。
对，但是当我跟他们的关系呢比较和谐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我信仰的包容度也高了一点点。所以我们要寻求就是如何增进跟他们的关系。你千万不要说那他们就是跟我不一样的嘛，他们没有信耶稣，我信耶稣怎么和好呢？那我就要问了，平时你们多为他们祷告呢？平时你们多表达你对他们的爱呢？他们的生日啊，他们哪一些节日你有没有多一点的付出呢？
是有没有平时有没有关心呢？
对，就是多想一想你怎么样去增进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那这是第一个，你要重新去省视一下，检讨一下你跟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先建立好关系再来传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就是想传福音，但是忽略了我们跟他平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刚才新田也说得很好啊，就是沟通如何，如果你平时跟他都没啥沟通、你一跟他沟通就是要传福音，
就是要吵架或者
不是吵架，就是我告诉你要信耶稣你想想看他怎么会听嘛，对不对？好，第二就是呢，你再来检视一下你的家人呢因为信仰的不同常常说一些话让你不开心让你忧虑的，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是因为不明白信仰，所以他们有一些不明白的问号，又或者是
对信仰的疑问，
对，又或者是对信仰的质疑，不一定有恶意的哦，他只是因为不明白，可是因为呢他不明白他提出来，哇，你就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答嘛，
又或者是你会觉得哎呀你就是这样的不信硬心，但是他真的不明白，你要他怎么样，就是从
怎么样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理解呢？
对，还有你要记住他是灵，
是，
对不对？他当然呢，就是一无所知。好，这是，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不明白，还是第二种有恶意的？对，那他为什么会有恶意呢？这个你也要去问了。对不对？是因为跟你的关系不好，所以故意打击你，还是他对信仰
不理解？
对，可能之前他遇过一些基督徒，
是
他可能对信仰有恶意呢？所以是不是恶意的？好，第三个，那是不是你的问题呢？最后我们才来说是不是你的问题。
也有可能我听什么，就是我可能跟家人的关系不好，然后我听什么都觉得他是对我是恶言相对的。
对，所以又或者是你可能真的就是传福音的方法不对，又或者是你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的更新成长，慢慢来哈，也不是要怪你的意思。那所以不明白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知道如何回应。恶意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更多的宽恕对方，自己的问题也求神光照，所以愿神帮助你。好，回答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啦。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文慧，拜拜。